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下午可以继续学习。今天我们上午呢承接了昨天对生命和认识神的探讨。生命就是认识神。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基础当中呢，然后我们讨论到在我们去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这个当中呢，所经由的渠道是经由信。因此呢，我们上午的时候曾经就信这个渠道呢，我们做了一些的探讨啊，特别按照这个信这个希腊文的字义以及它相关的字呢，来比较深入一点的去探讨信的一些特质。那简单的来说呢，我们认识到，如果一个人一位神的儿女基督徒，他有真实的信心，那这真实的信心不仅仅让他能够去真实的去相信信赖这一位神，而且呢，这个真实的信心应该在他生命里面产生有作用，他特别在圣灵引导与带领的情况下呢，产生一种作用，以至于在他的生命中有一种圣灵果子中的一个特质，就是信实啊。信实，他就应当不但是一个可以去相信人的人，他不但应该可以去是一个相信神的人啊，而且他应该也是可以被神所相信、被人所相信的。那这就是信这当中他带有的一种主动的特质啊，很被动的特质啊，他能够主动的去相信神啊，那事实上他也应该带着一种主动能够去相信人的一个特性啊，而且他也应该是可以被人信任、信任信赖的。那这能够主动的去信任他人，又能够被他人信任信赖，这两种的特质加起来呢，就一个个人的人格而言呢，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特性——信实啊。而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就带进了一种彼此能够互信啊，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作为信徒信徒，如果信徒信徒之间却不能彼此互信的话，这个信徒是虚的，是假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它就表达了一种人与神的关系啊，那也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信它表达一种人与神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种劝信说服的关系，因为我们讲到信它字根的含义就是一种劝信说服。而耶稣呢，他正是这一种信这种劝信说服关系的创始者以及成终者因为正是透过了基督，我们才认识到神他在人与人关系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什么，就是爱那而这种关系呢一种劝信说服的关系也应当反映在人与人特别是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就晓得信从他这个这个信这个本身呢就是他具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特点他就必须是要真实的那而信的本身这个字呢至少呢就是我们呢在主观方面我们被一个真理或者是被神劝信说服而有一个主观的坚信而客观方面呢我们晓得就是这一个能够劝信说服我们的这一个真道所以常常那信就表达了被和合本翻译为真道大概有二十次左右所以从这一点呢就是把它连接在我们个人就是我们信徒身上呢所以应该会反映出三种基本的要素从主动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应有这个信所以我们能够有完全的一种对基督呢有完全的信靠托付根据这个呢我们就在地上能够过一个真实的一种有属于一种信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从被动的角度呢我们应有这个信就具有一种可以被托付被信靠的一个特质而被神托付成为一个忠心忠信的管家是不是那最后呢在这个我们能够信靠托付这 对基督有这种信靠与托付，而从被动的角度又被神信靠托付成为忠心的管家，那以至于呢我们在地上能够去过一个真正忠心的见证人啊，来反映出神的这样子的一种特质。那另外呢，我们这里要晓得就是说啊，那我们晓得信心之父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他怎么能够会去信这一位神呢啊？那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亚伯拉罕信神啊，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说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啊。所以亚伯拉罕信的是一位称罪人为义的神啊，他而这位神呢，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所以我们知道，从圣经的角度，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一位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啊。那特别记得在创世纪十八章那里，曾经神呢，那看另外两位使者呢，他们就亲自的来，好像来探访亚伯拉罕，对不对？那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招待了这三位异乡人。那等到招待完之后呢，这三位呢，那就准备从亚伯拉罕那里起行啊，向索多玛那里去哈，因为他们有一个有一个使命哈，要去毁灭索多玛和摩拉。那亚伯拉罕那时候就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然后圣经就记载着，耶和华说呢，我所要做的事呢，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啊？亚伯拉罕他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所以我呢眷顾他，为了要叫他能够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都成就了所以神就把他要毁灭索多玛和摩拉的事情告诉了亚伯拉罕。那记得亚伯拉罕当时的反应吗？因为他的侄子罗德正在索多玛所以亚伯拉罕就来这里求神跟神开始了一个像是讨价还价，对不对？那亚伯拉罕问神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呢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的地方吗你难道不先把这50个义人从城里救出来，再毁灭其余的人吗？亚伯拉罕是不是这么问的？
没有，
亚伯拉罕问的不是，亚伯拉罕没有说，如果在城里有50个人，你还剿灭的地方吗？亚伯拉罕没有说，难道你不先把50个义人救出来，然后再毁灭其余的城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同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这么说的吗？不是，亚伯拉罕说的是，假如呢城里还有50个义人，你难道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而怎么样饶恕其余的人吗那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同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本来照理说公义的神应该是把义人救出来再把恶人给杀了嘛，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说，难道你不为50个义人的缘故而饶恕其余？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当然神就说，如果我见到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他说，我虽是灰尘还要对主说话，如果少了5个，难道就因为少了5个毁灭全城吗我们晓得这个对话一直进行着，对不对？到最后剩下讨价还价，一直到最后只要有10个义人，神就可以饶恕全城。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重点是，亚伯拉罕信的神，按照他对神的认识，这一位神是有怜悯的神，是有恩典的神这也是可以来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就逐坛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他认识这位神，正因为他知道这位神，他是这样一位有怜悯的神，他对神他能够信所以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呢，可以说应该是源于他对神 是一位怜悯是爱的神啊，以至于他愿意去信靠这样一位的神。就新约来讲，对保罗而言，保罗是新约一个突出的角色。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而这位儿子是一个怎样的儿子呢？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所信的这一位基督是一位蛮有爱而为他舍己的这一位啊。所以这也就让我们看见，其实真实的信它根源于开始对这一位神有一种爱。多少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蒙怜悯而在这一个信仰中，在这恩典中有份，也不正是因为我们经历到神对我们的爱，对不对？而且那个爱还正是我们在那样悖逆那样子软弱中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以至于让我们愿意去信赖他，对不对？好，所以真实的信我们就看见真实的信它根源于神的爱，而且真实的信它也必定在人的里面产生出爱。正如同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提摩太前书谈到，在神的家中有一个信的章程，也就是信的安排啊。然后在这个安排当中，一切命令的总归是什么？是爱。而这爱从哪里来的？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发出来的。换句话说，真正的爱是从真正的信心里生发出来的啊。那所以呢啊，真实的信心为什么能生发爱？因为它就是根源于爱，根源于爱，以至于它能生发出真实的爱啊。那正如同我们后面啊，自己那今天上午的时候也提到，所以呢，对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啊在等候啊，凭着信心等候那一个所盼望的义啊。那这是加拉太书5:5，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那一个义，那个终极神为我们成就并彰显的公义，那。是要靠什么呢？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啊，我们在等候着盼望的义，在这件事上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什么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是不是啊？所以呢，一个经有爱而能够工作产生功效的这样子的信心，那才是真正在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上才是有意义的啊。那所以呢，真实的信心它是经由爱而产生工作，它所产生工作常常带出来的也是那个爱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是让我们就晓得真实的信，因为信是一个劝信说服，所以它不能够规避理性啊。真实的信呢，因为它讲究的是真实，所以也不能逃避责任啊。真实的信就贵在诚信真实，而真实的信呢，必定有爱的内涵啊与实际。那好，所以真实的信啊，不仅使你能信任现在这一位真实的神，真实的信也应该能使你被这一位神所信任信赖，同时也被你周围的人，特别是你的弟兄姐妹所信任信赖，对不对？我记得讲到这地方，我总是想到这个以前一位老仆人叫寇世远，寇世远或者叫寇监督，他是在美国设立基督之家的这一位老牧师哈。那他曾经讲到，他说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给不信主的人啊，那传来传去，别人总不相信，我们就总喜欢买一本圣经送给他，希望神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能够去改变他啊，让他相信啊。那所以我们常常就买了一本圣经送给这不信主的朋友。寇世远说，可是当这位朋友拿到圣经之后，他会读吗？绝大多数都不会读。那他不读圣经读什么？ 他们是他读你，他读你，你送给他吗？他读你，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一点上 ，Robertson 他曾经说过，世界上人读的最多的一本圣经，那本圣经名叫《人》，人，他读基督徒啊。那所以你送圣经给别人，别人不读圣经，他读你。然后，但寇世远他没停在这地方，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不读圣经，那我们不读圣经读什么？读传道人，读传道人，对不对？然后他又接着打趣的时候，很多时候连传道人也不读圣经，他读什么？他读神学。这位老牧师真的是很多时候一针见血的哈。啊，但是无论如何哈，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仰，你如果你有这真实的信心，啊，但是你能够去信任信赖这位神，如果你有这真实的信心，你应当也是被这位神以及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同工所信任信赖。如果你有真实的信心，你也应当会是一个愿意去相信人的人啊，特别是你的弟兄姐妹啊。那所以呢，我们在这基础上，记得我们上午就谈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啊，这个五节那里说到，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啊。所以这个地方呢，那就让我们就是要懂得来查验啊，我们到底我们里面的信心是如何的啊。所以我们再很快的再重复一下，今天我们上午结束之时呢，谈到了信心的检验的部分。信的特点就是真实，所以离开真实的信不是信。信的内涵是信实，所以缺乏信实的信不是信。信是从听神的话语而来，所以离开神话语的信不是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对没有盼望的信不是信。信的对象是神的应许，还是应该是最应许的神呢？所以常常呢，我们信心呢，就是在哎呀，我们这个相信神的应许，信靠神的恩典啊，而没有去相信这个赐应许的神，去信靠赐恩典的神，而是靠着恩典，靠着应许啊。所以这一点要特别小心。信他离开行为是死的，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啊，不是信啊。信是无畏的信，生出爱，所以没有爱的信也不是信啊。因为正是在爱里可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最后呢，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信是真正的自信信托啊。那所以我们常常要问，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子，在我们有这一位啊神，我们称这一位信实的神为我们的父，但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有神信实的特质在我们里面吗？我们称这一位是爱的神为我们的父，我们里面有他真实的爱吗？啊，所以我们今天上午就结束在这一句话里面。如果我们所持有的信仰，这个信仰只能造就出许许多多的人，什么样的人？他们大有信心，甚至可以为主殉道，却没有力量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基督与温柔的话，我们的信仰与其他的宗教是无异的啊。因为回教徒也制造出一些大有信心，靠着他们所信靠的神阿拉真神，去抱着自杀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去殉道，对不对？如果我们的信仰也只能做到这些，那我们的信仰与他们又有什么差别？好，所以要回到真正信仰的真实里面，好去啊，去看我们的信仰。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了，就神的信，哈，神的信。人的不信是不能废掉神的信的啊，这是我们接下去接着前面37点的探讨啊。神的信，人的信是不能废掉神的信的。那39，在神的信中，神对人不信的反应会是什么？旧约诗篇就已经告诉我们，清洁的人定义清洁待他，乖僻的人 你弯曲待他。以西结书十四章甚至让我们看见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我这里来，这是以西结说的，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申诉。好，所以弯曲的人神他以弯曲待他，人带着假心中的假神来求问神，神按着他们心中的假神去回应他们，这是神，在这生命的法则中，来教导他的子民，所以呢，以西结在这里呢，他就接着在十四章九节说，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的，那神这么对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后面一节就说好使，表达一个神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是吧？好，所以神他甚至这么做都是源于他的爱，他源于他的爱，他要教导他的子民，那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当中第二章里面特别的讲到，好，在主再来的日子来到之前，普世的教会有两个最大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离道反教，离道反教。第二个大的特征呢，是那不法的人，拿这个大罪人要来，他要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那论到这一个不法的人，不法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说，这不法的人是要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他是要照撒旦的这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其实就是照着撒旦他的这一种，功效，他所作为所带来的功效，来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虚假的启示，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为什么？因为呢，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呢，神说我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那，使得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在末后的时候，不法的人他们按照撒旦运动的产生的效能，他们会行很多的异能神迹和奇事，不过呢带着虚假，并且在沉沦的人身上显出不义，因为他们不爱真理，不爱真实，那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很多人就在疑惑，神怎么会给人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呢？对不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因为有这希腊文的对等，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呢，所以为这个缘故呢，神就打发了一个什么，不是一个，严格的说不是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而是一个，能够生发错误的一种属于一种迷途错谬的效力功能，一个效力功能。这个效力功能呢，就是前面翻译成为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这个运动和这里的这个的心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翻的实在差别太大了，大家就这差这 这三节当中这个字用了两次，前面翻成运动，后面翻成生发错误的心，所以我们就不会注意到这两个字实际上在希腊文是一个字啊。所以前面说到的不法的人是遭撒旦的那一种，他的那一种效力功能，那种功效来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那在以至于呢在成人的人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啊，那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为这个缘故呢神就打发了一个那一种有具有迷途错谬的那一种功效到他们的当中啊，不是那个心啊，严格的说，那以至于呢他们会去信从啊，去自信信托那一个虚假的事情，到为到这个后面的使呢表达是一个目的，为的是要呢使得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呢都被定罪啊。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晓得在最后的时候呢，教会一个特征当中，就是由于撒旦啊他的运动或者他的那种运行的效能呢，以至于有各种的虚假的神迹启示，而人也包括神的子民也在这当中啊去喜爱这些的东西啊，所以呢神就让他们在他们自己错谬的这种撒旦的效能当中啊去信从这样子的虚谎。其实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后面，当他论到人对神的悖逆，把神的真实换成虚谎，去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敬拜神的时候，在那里就三次的提到在神在震怒之中对他们的任凭，我们和本翻成是任凭他们，其实在原文当中神是把他们交付在他们自己的虚假之中，让他们在自己的虚假中败坏啊，来显出神啊，他啊在这个当中对整个啊人类达到的一种教导啊，就好像他当时我们读到以西结十四章啊，这些心中假神的人到神的面前，神按着他们心中的假神回应他们啊，以至于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心思上被捉住。当神这么做的时候，神是为了要他们脱离虚谎啊，就这是，所以呢神你可以看到这两者平行之间的一个法则在这里啊，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要晓得为什么神啊，清洁的人神以清洁待他，弯曲的人神以弯曲待他，但是这弯曲待他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一个报复性的，而是为了一种纠正性的啊，这是源于神的爱啊。那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在这些读经当中一定要认识到的啊，否则我们有时候也怀疑，然后到底我们的神怎么会做这些事情，甚至打发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到人的心里去呢？啊，那所以这都关乎到对神的认识，真的啊。好，所以对不信的人，神是那样子的回应。在神的信中，他对人的信的回应是什么呢？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种教导。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啊，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全然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所以呢，他呢？”也必按着他的信实来成就这事，对不对啊？所以对人对他的信呢，那今天神的回应也是按着他的信实来回应人啊。那所以接着他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九节呢，他也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也就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那因为毕竟神他的命令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呢，能够彼此相爱啊。那好，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最后有一点点的补充啊，就是神要求人啊要去相信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传福音，因为传的就是过于简略哈，常常给人一种错误的一种。我是说人是指的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一种错误的一种认识哈。你说啊，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哈。 那就好像神是很霸道的要求信他啊，胜我者昌，这逆我者亡，信我的哎，这个有永生上天堂，不信我下地狱受永刑啊。神要求人去相信他，人以为这是神霸道的要求，其实这是神给予人的恩典啊，那而不是一个霸道的要求哈。那因为我们已经讲到这个信不是像说你相信好，你因为很听话我就给你一个礼物，对不对？因为这个信把我们引入了神，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所成就救赎的基础上，透过圣灵的工作，他要经由信把我们引进这一个恩典中，让我们有机会去认识一个我们原来没有认识也不可能认识的神，对不对？啊，这是神给人的恩典，因为只有在真正对神的认识中，人才认识到神造人的一个真正的心意，而在神那个心意中，人本该有的形象和样式，也在这一种形象与样式中，人才真正的认识自己作为人存在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对不对？啊，那好，好，所以呢，这是神给人的恩典，这是借由信的律，哈，也就是一个生命的机制或机转，神透过这一切，在恩典中经由信来塑造我们，来建造我们。啊，那第二点，我们之前也提到，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他们都是信的见证人，啊，他们所凭借的信。其实也正是我们所凭借的信，但我们常常在我们因为传统上来对这一段经文的，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解释呢，甚至我们很多的圣经的标题就是信伟大的信心的伟人，对不对？信心的伟人啊，那或者是伟大的信心，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想到的只是亚伯拉罕他们这种伟大的信心，然而从神的角度，神几乎可以对我们说这样一句话，神会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凭借的信也正是我给你们的信，这是完全一样的哈。那他们不过是这个信的见证人，这个信如今也给了你们啊。那所以呢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哈。那人的信呢是基于神的信啊，也就是神的信实哈。从神的方面来说呢，我觉得圣经给我们一句，至少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写的哈。从神方面来说啊，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这是信，神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你们要站稳啊，要知道我是神。从人的角度来说，当我们有这种认知的时候，我是常常这么说了，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不是真理啊，是我自己的感受。我常常说圣经当中呢啊，让我看到一个最有信心的祷告，就是这一句话，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领受哈，那我觉得这是我在圣经当中看见一个最具有信心的一个祷告，因为我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了。那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罗马书十章那里呢，好，这也是我之前有提到的哈，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哈。所以好，我记得这两天当中也提到有一句话在圣经中哈，新约当中被记载十几次的哈，就是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啊，那因为正是从听哈才有了啊，才有了信啊，那所以信是从听来的，但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要很小心哈，那而不是从那种老父荒谬的言语里面，无穷甲骨的那种空谈里啊，那来的啊，更不是在人心中自己以为他所接触的那个灵啊，也不分辨是否是圣灵还是什么灵，直接就在他们自己那一种默想中啊，敞开自己的心灵。就像那些打坐的人把自己心灵倒空了，然后与灵界去接触，那圣经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子做，因为他 说，圣经的教导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这个心发出的，我们生命的果效都是由这个心发出，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在你的心里面要让基督的道理、基督的话语充满啊，以至于基督的平安能在你的心里做主啊。这个做主的意思是做一个裁判，让你知道你所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啊。那最后呢，约翰福音论到这个道哈，那他这个道，太初有的道，因为他是说话的，这个这里的道就是话语，而是一个说，而且是一个说出的话语哈，他就是这个听的内容，对不对？你面对他，你就是要听，你要听的东西就是这个道，就是神的道，对不对？就像那撒种的比喻一样。那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自己怎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世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盼望呢，我们在这一个信的上面呢，就是能够有这样一个认识。然后呢，在这个信啊，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已经注意到，信它与爱的关系，真实的信它是源于神的爱啊，所以真实的信呢，那它也必定会带出神的爱，所以没有带不出爱的这种信心呢，其实是一种虚的，是一种假的信。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要回到另外一个角度哈，因为我们谈到这个信呢，一个真正具有信的这样一个人的特质呢，他一定是一个可信的啊，一个是可以可以令人相信的，也是一个愿意相信的人啊。这特别在希腊文那个字 pistos 啊，就是这个从 pathos 从劝信说服衍生出来的那一个字，我们上午的时候在查这个字典的时候提到他的，就是诚且信的。那事实上呢，这一个诚且信的这一个字呢，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等于像是一个名字的哈。那我记得我也稍微提到过，就是我们的主呢，他的一个名字就是在启示录十九章那里骑白马的，那骑白马的呢，他有几个名字，其中一个名字是他的名称为诚信真实，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个诚信真实呢的诚信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字 pistos 啊 ，pistos 呢，我在对等字当中用诚且信的。为什么用诚且信呢？因为这个字表达了从一方面，他是一个很真诚啊，能够诚信的人，是别人可以相信他的人；且信的呢，表示他是一个主动会愿意去信的人，信的人啊。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一个特质，诚且信的。那这一方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所以借这个机会呢，那我就把这一个信心从这个角度里，他与这一个因为我们知道信的一个特质就是真实，对不对？是一个真实。那作为基督，他的名字是诚信的，他是真实的。他骑着白马，而我们是骑着白马来跟随他的，对不对？那诚信的他已经是表达是一种所要求的，就是要真实。那诚信真实，既然诚信已经要求的是一个真实，为什么还要有一个真实再去加强这一句话呢？那为什么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从这一个真实的角度看它跟诚信之间的关系，也要来看真实在我们信仰中那在我们所拥有的信心中所扮演的那个重要性那刚才我们说到诚信的那个字是 pistos pistos 那在诚信真实当中呢，这个形容词呢，它的希腊文叫做比较难念一点 ，alethinos 哈 ，alethinos 啊 ，alethinos， 这是真实的，对，诚信的，这是真实的 ，alethinos， 那这个真实的呢，这个字在新约当中使用过只有28次啊， 一个很重要的字。但是这二十八次当中有23次是老约翰在他的写作中用到的，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个这么重要的字眼，28次新约中的用法，有23次是老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以及启示录当中用到的。也就是说整个新约成书最后面这一块这个字，新约28次中有23次是在这些书信中出现的哈。那老约翰呢，他有10次用这个字来论到神和主耶稣啊，有2次来描写那真光的真啊，在启示录的末了也有3次用来描述神的话语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似乎我说似乎哈、啊，或许在约翰年老的时候，当他看见教会的光景，看见整个基督信仰的光景，他越来越看见，也越来越明白真实在基督信仰中的重要性啊。因为那时候诺斯底主义还有很多其他的异端都已经开始出现在整个教会当中，对不对啊？甚至在启示录当中提到巴兰的教训啊，耶洗别的教训，甚至撒旦的座位在神的教会当中，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真实啊是这么的重要啊。所以诚信真实的真实 Alathinos 啊，我们就来从这个可以稍啊，我就直接的呢就他们也看到哈，那、啊、感谢主哈、啊。那所以呢，这个真实呢啊，我们就不用看字义的那个，就直接，因为这边我已经对字义有一些的描写，大家可以看着这个投影啊。这个真实是由另外一个形容词叫做 alathes 啊衍生出来的啊。那啊，所以呢，这个真实呢，就是 alathinos 呢，它这个形容词呢，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城镇真实的啊，城镇真实的。啊，那就是它是从城镇真实的这个字衍生出来的哈、啊，就是 alathinos 它是从 alathes 衍生出来的啊，而 alathes 这个字的含义呢，就是城镇真实的，而这个Alathes 这个 A 号是一个否定词，就是不的意思，那加上了一个动词叫做遮隐暗藏，所以直接来讲这一个字所表达的这个城镇真实就是一个不遮隐暗藏的真实啊，一个没有隐藏的真实。那而由这一个没有隐藏的真实 Alathes 所衍生出来的真实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说诚信真实的真实 Alathinos 的这个真实呢，它就是一个具有 Alathes 的真实啊，也就是呢它具有一种真实的真实啊，是一种具有不隐藏啊不遮隐暗藏的真实，换句话说是一种真正实在的名副其实的一个真实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强调的真实。那我们刚才说过诚信已经强调是一种真实，那为什么还要再用 Alathinos 啊这一个真实来再作为一个强调呢？严格的说，诚信的和真实的这两方面所强调的真实在本质上有一点的不同。诚信真实中的第一个字啊，这个诚信啊Pistos 所要求的真实，它是一种忠实可信的真实啊，就好像呢，你要去买一个很贵重的金属，从一个你可信的朋友呢，那你去买这个很，比如说买一块重贵重的黄金的首饰，对不对？那因为你知道你的朋友是很可信的啊，以至于呢，你就很可以相信他。而去可以放心的去买这一个，那这一种的真实呢，是一种忠实可信的真实，但它没有牵涉到本质上的那一个真实啊。 但是呢，诚信真实的第二个真实呢，这个真实所要求的真实就不再只是一个借着彼此的信任信赖是一种可信的那一种真实而已，而是一种不遮掩暗藏名副其实真材实料的真实。换句话说，这第二个字的真实 Alathinos 的真实所要求的是一种里外如一光明磊落的真实啊，所以这两者的要求有一点不一样。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诚信真实的这个诚信第一个字 Pistos 所要求的真实是一种在诚信关系上的真实，而诚信真实的第二个字真实 Alathinos 所要求的真实则是一种在本质和实质上的真实这种本质和实质上的真实所注重的就不再只是别人看你是否真实，也不是在于你自己看自己是否真实，乃是在神的光照下所显出的那一种在本质和实质上的真实。看见他们这两者所要求的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为什么我们的主他不仅仅是诚信的，而且他是这样一种真实的那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强调这个真实的呢？因为呢从这个 Alathinos 呢，那它有一个同源字叫做 Aletheia Aletheia， 那这个字就是我们常常翻译成为真理，真理这个字真理这个字。那真理这个字 Aletheia 这个字呢，它按照 Vice 的字典他说在客观方面呢真理这个字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讲究。在客观方面 Aletheia 真理，或者是直接翻成他自己的真实其实我更喜欢用真实这个字而不是真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强调的真理真理，但是因为我们翻译成为真理，英文就是 truth 就是那真相真实所以我比较喜欢用真相真实，因为这符合着希腊文这个字的含义。但我们翻译成为真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强调这个理字，以至于呢我们当说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着眼于是好像是一套教义性的真理，而不是那个要求的真实。我再重复一次，我们因为把这个字常常翻译成为真理在圣经当中，以至于我们常常所强调的着重于的是这一个真实的道理，是真理，是强调的是一个我们所认为真实的教义系统真理，忽略了这个字不仅仅是真理，它表达的是真实。当然真实的那一套教育系统也包含在里头，但不仅如此以至于我们常常会为了真理比如在神的家中传道人彼此之间我们为了真理可以彼此为了真理吵架为了真理互相争论，而忘了在神的真实中他所要求我们的那种彼此的相爱所以记得谈到这一种在教会的建造当中告诉我们教会建造的目标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那信上同归于一，而且还要在真认识神的儿子上同归于一，只等到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至于我们不再像小孩子一样，对不对？受异教之风的摇动，乃是要怎么样我们翻译成为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有没有注意，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爱心说诚实话就伤害了很多的人对不对而保罗他在讲到爱的时候，他 啊，这是我们后面要马上要进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爱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保罗说，爱是什么？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啊，所以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谈到，当我们施行爱的时候，不要先想着我要去做什么，你先想着你要不要做什么，你不要因为你无心的一句话或是一个眼神一个行动就不必要的去伤害你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他可能不是那么急着你要去为人做什么，你要先小心不要让自己所做的先成了别人的伤害，对不对？啊，所以但是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教会要可能是为了一个所谓的真理而在那里同工之间彼此不能够相爱，彼此在那里争吵哈，彼此在那个啊，以至于为了一个教义上的真理，结果却违反了更大的神的要求啊，就是我们翻译成为凭爱心说诚实话。因为在那个地方呢，他那一个就是从这一个真理这个字衍生出一个动词啊，而那个动词它是它的含义不是仅仅只是说诚实话说真实话，而是你要按着真实而行啊，用真实去面对所有的人事物啊，是我们凡尘说诚实话的那个动词啊，而意思就是你要按真实而行，去把真实行出来，但是是按着一个原则，什么原则？爱的原则去行真实。换句话说，用爱的原则去真实的去面对各种的人事物，是这样子所谓的，我们翻译成为的行凭爱心说诚实话啊，好叫我们能够在各方面连于元首基督而有真正的成长啊，啊，能够以至于呢，这一个全身，也就是整个身体，能够在爱中建造自己，啊，在爱中建造自己，以至于这身体中的每一个肢体都要以爱的原则行在真实中。可是当你用爱心，所谓的爱心说的诚实话，去伤害别人的良心，成为别人的软弱的根源，这不是真正按照爱的原则来。好，我们明天会开始进入到对爱的探讨里，你会明白这是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这也就是这个真实这个字，我们在今天啊，透过了诚信然后来看真实，来也让我们看见真实啊，它到底在我们信仰中所占有的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啊。所以真理真理，我就常常宁可说是的啊，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真理我们过度注重了那一个理，而为了教义可以争论不休，而忘了更大的诫命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不但彼此相爱，主耶稣说我怎么样为你们舍命，你们也要怎样彼此舍命，对不对啊？在爱的真实，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爱，不是只喜爱真实的教义，是喜爱真实，包括了正确真实的教义啊。那我们翻成是只喜爱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爱真理，也是真实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在爱的施行当中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着真实而行，而这个行所依据的最大的原则就是在爱，而在爱中有好大一部分是懂得为他人的好处放下自己，对不对？好，所以主的爱常常就表现在他的舍己当中啊。那啊，所以论到这一个真理，这个Aletheia 这一个真理啊，也就是真实这个字，它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含义。这个字呢，客观方面它表达了事物表面底下本质的实际，是事物显然且名副其实的实质要素啊，就是不可能有一些事情不如它表面所显的，但 但这个字表达它里面后面的真相，那个真实，不要忘记这个字是不遮掩暗藏来的，表你遮掩暗藏之后，你看它可能是一回事，但它事物表面底下那一个真实的东西才是它的真相，对不对？所以这个字表达的客观是它的真相，是那个真实哈。当然就我们的教义当中来讲，也是那真理的部分哈。那主观方面呢，这个真理 Aletheia 这个词表达了一个纯正真实啊，这从主观换句话说是表达一个人格的特性，是纯正真实。这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真实，而且是个人人格特质上的一个真诚性与完整性啊。所以这个字真理这个字也常常被和合本翻译为诚实啊。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就不会注意到，我们翻成真理这个字也常常被翻译为诚实啊。那但是我们既然认识了这个字，我们就要开始注意有所区别了哈。那所以诚实也是一种真实，不过是一种个人内里的真实，对不对？客观方面，真理这个字真实，它是一个客观事物的一个真实，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实质要素。不论表面上看起来什么，但它里面那个真实才是真正那个真实哈。来我们个人里面的时候，这一个真实所要求的是我们内里的诚实，是一种人格特质上的真诚性与完整性啊。所以呢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诚实。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谈到，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们要稍微晓得的是啊，就是说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啊，因为和合本的翻译呢就是啊，虽然他翻得很好，我没有说他翻错哈，我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从和合本的翻译当中，我们更进一步的到原文当中去抓住，在原文在这一段神耶稣与撒玛利亚人对话当中所要表达的一个含义哈。那在这里呢就是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首先我们晓得那真正拜父的在原文的意思是那真实的敬拜者啊，是那个 Alethinos 诚信真实那个真实的敬拜者啊。那这里翻成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呢，那这一句话呢我们就必须要从前文当中去认识这句话的含义。为什么呢？当时撒玛利亚人呢，这个妇人呢看见耶稣呢居然知道他真实的背景，对不对啊？那因为耶稣告诉他，如果你要这个活水的话，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对不对？那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说你没有丈夫，这是真实的，这是对的，因为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不过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啊。那当然我们要晓得，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去论断啊。我记得有一位传道人就说呀，这个女人是一个很淫乱的妇人，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妇人。我说要去注意，我常常记得我昨天说到过啊，一个正确的对圣经神话语的应用是建立在奠基在正确的教义上，正确的教义奠基在正确的释经上，正确的释经奠基在正确的态度上。圣经在这个地方没有一句话来论断这一个妇人，
是
只表达了他主观上他可能有意的不趁着清早或傍晚凉快的时候来打水，而是利用正午没有人的时候来打水，可能他心中的隐痛啊。我们晓得在那个时代当中，当一个女人没有丈夫的时候，如果她又没有儿子的时候，她是一个弱势群体，她无以为生啊。那她之所以会有五个丈夫，圣经从来没有一句话责备她是一个淫乱的妇人。相反的，在这一段经文中，她知道他们祖宗在这山上敬拜，她知道你们耶路撒冷在那里敬拜， 他听到耶稣的讲话，他就知道他至少是个先知，而且很快的想到弥赛亚。他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女人，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他有五个男人。我们不要，甚至没有说，我们不要那么主观的就按照我们的判断说他是个淫乱的妇人。
对
啊，想有一天你当你这么宣讲教导，有一天你在天上真碰见这个妇人的时候，你怎么对他呀？比如说你是这样子讲我的，当然有一点开玩笑，但这是真实的，对不对？所以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不要凭着我们的想象力去解经，我们按着神话语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严谨的按着圣经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去来解经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在这里的经文呢，就是我先提到一下这个妇人的背景，来做一个彼此的提醒啊。我们在读经在解经的时候，一定要按着严谨的释经啊，因为你对神话语的态度正反映了你对神的态度，对不对？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理解一下当时这句话，讲到这句话的前因后果。当时这位妇人看见耶稣，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位先知了。”
嗯，对。
然后他就马上问了一个宗教性的问题：“我们的祖宗说我们是在这座山上来敬拜神，而你们犹太人却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啊，我再强调一次哈，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神，你们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啊，那。但耶稣告诉他啊，他说：“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换句话说，这句话就暗示着什么？一个真正对神的敬拜是基于他对救恩的认识以及经历。啊，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在神的教会当中，一大堆人在那里哈利哈哈利路亚敬拜赞美主啊啊，在那里敬拜。他知不知道他在那里敬拜的是什么？他是有没有真正在生命中来经历了神的救恩，以至于在这救恩的经历中对神五体投地俯伏敬拜？很多的时候你看，其实根本就一大堆人，甚至外邦人也在当中，哎呀哈利金路亚享受那种敬拜，就是没有信主的人被邀请到教会里来啊，正在那里哇，你们的音乐真好啊，哇，所以想到最后享受敬拜的更多的是人而不是神，对不对？那不过先不说这么多吧。那所以耶稣告诉他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要到，如今就是了。真正的那一个敬拜，真正的敬拜，既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在哪里？在心灵和诚实中。啊，我们这里翻的用心灵和诚实呢，那当然它的翻译也符合希腊文语法的这种这个 in 介系词 in 在内的意思。那而这个在内呢，也可以表达一种凭借，所以它可以翻译成用心灵和诚实。可是从这上下文当中，耶稣说啊，时候要到，如今就是了。我们啊，就是啊，当人啊啊，就是真正拜父的呢，就是这一位对神的敬拜呢，既不是在这个在，就表达那个介系词哈，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在心灵和诚实中。换句话说，这里呢，从耶稣的看这个上下文当中，我在说不是说用是不对哈，但他强调的重点首先是在于真正敬拜的地方不在那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哪里？
在
心灵
和诚实
中。啊，那当然这个在心灵和诚实中，因为希腊文正好这种的格的使用，既是表达位置又表达凭借，所以呢翻译成用心灵和诚实是没有错的，我再强调。但是用是如何敬拜，用在是表达在哪里敬拜，有它的不一样。而前文用的这个介词 in 就是在内， 是表达位置，因为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乃是在心灵的城市上。当然在心灵和城市，也就是用心灵和城市。好，这是第一点大家要注意的。那所以真正拜父的在原文当中是真实的敬拜者，那用心灵和城市。然后呢后面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在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因为父正在寻找这样的人拜他，在寻找这样的人。是的，这位父在寻找真实的敬拜者，他在寻找真实的敬拜者。这些敬拜者他不是一个虚假的敬拜者，乃是一个 Alathinos 的敬拜者，那个真实名副其实的真正实在的敬拜者。因为什么？因为父他本身就是一位真实的神，对不对？记得我们谈到什么是生命，认识你独一 Alathinos 真实的神啊。所以这一位真实的神他在寻找真实的敬拜者啊。那而我们对这一位独一而且真实神的认识，这就是生命啊。所以这个真实在我们对神的这种认识中，在对神的这一个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里面，它占的分量是何等的重要啊。那所以真实的敬拜者就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 Alathinos 的一个敬拜者啊，也就是承认真实的那个真实那个形容词，他是一个真正实在名副其实的敬拜者。而这样一位真实的父要寻找真实的敬拜者，那也就是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啊。那好，那现在剩下第二个问题是用心灵和诚实，不在心灵和诚实中。心灵这个字 pneuma， 它这个字呢在整个新约当中呢，它必须要按照上下文来区分，到底这里的灵是指着个人的灵还是指着圣灵。所以你们在看到一些不同的译本当中，他会讲到使用圣灵和后面这个字呢真理敬拜他的人。换句话说呢，有的译本他会把这里翻成 in spirit， 那个 S 是大写的，表示是圣灵， and in truth， 在真理中。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就是有在释经上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一种考虑咯那所以这里的诚实事实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真理这个字 Aletheia 这个字。那换句话说在这里呢，真实的敬拜者对父的敬拜必须在真实之中敬拜那如果我们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到底是在诚实中用诚实敬拜还是用真理敬拜呢？因为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对不对？我刚才说过了 Aletheia 这一个字客观的方面它可以来表达真实或真理，从主观方面这个同一个字可以表达内里的诚实、人格的完整性和真诚性，所以常常被翻译诚实。那这到底在这里是真实还是诚实呢？我们敬拜神应该用客观的真实，还是我们按在我们主观的诚实里去敬拜他呢？那很显然的，当我们思考到这里的教导是一位真实的敬拜者，他对这一位真实的父的敬拜必须在真实中的时候，这里的真实必定包含了客观的真实以及主观的真实，对不对？这个真实无论是客观的真理而言或主观的真实也就是诚实而言，应该都是会包含在这里头，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道理很简单，一个拥有真理却不以诚实敬拜的人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敬拜者，对不对？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拥有他们认为有的真理，的确是真理，但却不按着诚实来敬拜神，这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敬拜者。 一个拥有诚实却没有真理的敬拜者，那跟其他异教徒敬拜他们的鬼神有什么两样，对不对？他们也很真诚实的去敬拜他们的神，但他们却没有在真理真实当中去敬拜神，明白这关系？所以呢，这有时候也是翻译者的痛苦啊。到底我在这里要用诚实还是用真理啊？但是可能用真实这个字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哈。那这个真实包含了客观的真实，也就是真理，也应当要求主观的真实，也就是诚实。对于一个追求真理、传讲真理的基督徒而言，我们不仅仅应当拥有客观真理事实的实际，也应当具有主观诚正真实的品格，这也就是我们谈到的信和真实，对不对？在主耶稣基督里，一个宣称拥有外面客观真理事实的信徒，也必然应当具有里面主观诚正真实的情操。当我们宣称我们拥有真理却不能内里诚实，就是自欺欺人。所以这个是在信这个字以及在真这个字之间呢来产生的一个对比啊。那所以真实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啊。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在吉林那里哈，有一位就是教一些希腊文的哈，这个对等代表的，有一位大学教有一位大学教授问他说，为什么别的宗教都可以包容基督教的信仰的爱，而我们基督信仰我们的爱却不能够去包容其他宗教？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别的宗教可以很坦然接纳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而我们的信仰却不能接纳其他宗教信仰，他说为什么？一位大学教授问这个传道人，那传道人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这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的信仰强调的就是真实，我们信仰强调的是真实，正因为他所追求的是真实，强调的是真实，追求的是真理，所以真实之中不可能包含任何的虚假。一个真实中如果包含了一点点的虚假，它就不再是真实，但虚假可以包含很多的真实，对吧？
对，
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特质。所以我曾经问在不同的场景下问一些的传道人或弟兄姐妹，如果你用一个字来形容基督信仰那个最核心的那一个意义或是要义，你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最重要是那个核心的价值意义是在哪里的时候，你会用哪一个字？绝大多数的人你们听了现在你们就说真了，但是在此之前恐怕就说爱了，对不对？对，绝大多数都说爱。但当然如果你真认识圣经中所说的爱是什么爱的话，你的答案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用一个普通人都能理解，包括不信主的人都能理解的话，那个字是真实，那个字是真实，这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爱很重要的。我是说这个爱是从一般世俗的人包括很多基督徒所认识的爱，爱是很重要的，但是爱如果脱离了真实，就好像在亚拿姐妹的例子里，很多少的爱心传达了神的感动意向，当这个爱脱离了真实，一旦真相显露出来的时候，这个爱突然会露出它真灵的面目的。所以真实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意义。你想想看，在旧约当中，当以色列人在神的问题前，你们愿不愿意听从我的话？如果你们愿意，我就使你们在万国之中作为祭司的国度，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以色列人说愿意，好，神就开始教导他们，首先把十诫颁布给他们，其中第一诫就是什么？ 真神啊，就是独一的真神，没有别的神啊。所以真实，你看，在想想看，摩西那个时代是距离现在3400多年啊，他是在主前1446年出埃及，那将近中国商朝的时候，民智都还没有开化哈。天打个雷，地震一震，我们都以为是水牛翻身，是神在发怒，对不对？啊，人看到是神，你对于这位神，你要表达他的对他的畏惧敬畏，你就你找一个你看不见他，你怎么表达你的敬畏？那我们干脆就找一个东西来替代，然后去拜神啊！我看不见你，我就用这个东西来代替你，来表达我对你的敬意。从敬拜者表达敬意的角度好像达到目的，但我们的神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用任何的像与我相配，因为就算你是在很再虔诚再诚心，因为看不见我，你用一个东西来说神啊，我看不见你，我用这个东西代表你，然后我来代，然后向他献上我最好的东西来表达对你的尊崇敬意，可以吗？神说不可以，因为你无论再怎么认为用它来代表我，它永远不会是我，我也不会是它啊。所以整个信仰的开始就在教导以色列的百姓要在真实中去认识这位神，尽管他是一位你看不见摸不到的神啊。所以你真正对他的态度表现在你对他的诫命以及你们彼此之间互相如何对待，来表达这一对待这一位神，是不是？所以神非常强调这一个真实。中想想看，那是3400多年前了，不是现在科学昌明的时代，神就已经这么严谨的来告诉以色列人，这个信仰的核心意义就是真实，因为我是真实的，对不对啊？我是独一真实的神，再没有别神啊。所以这个真实始终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意义与价值啊。所以我们基督信仰最宝贵的地方也是这样的真实。虽然有时候真实看起来很残忍啊，就好像让这些心中带着假神去敬拜去求问神的人，神说我按着心中的假神回应他，看起来好像很残忍，但是这是神的真实与慈爱来教导他的百姓，按着他们所行的去回应他们，以至于他们在其中来学习什么是真实啊。所以这是在整个我们信仰当中，这个真实始终是站在一个核心的地位啊。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在启示录最后当中被宣告出来，启白嘛，他的名叫诚信，
诚信真实
啊。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注意。好，所以在这一位诚信真实鉴察人心，也就是我是那我是的父神眼中，我们就看见这一位真实的人神呢，当他看人，甚至是我们这些自从亚当犯罪生在罪恶过犯中里的人，在神的眼中他依然看为宝贵啊。在神眼中，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奠基于他的所作或是他的所有，而是奠基于他的所事啊。我们现在在20世纪从启蒙运动17、18、19世纪以来，所谓的启蒙运动哲学在那种发展当中呢，到今天呢，我记得是一位启示录的教授，教启示录的教授啊，这他的名字叫 Dr. Mulholland， 那这是他在教授启示录的时候呢，他特别讲了这一段话。他说今天我们在后现代这一个时代当中带来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我们呢是用一个人的所作来断定一个人的所事。对，你说，他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一个社交场合当中，都是你不认识的人，然后呢，你可能呢，至少按照西方的文化，常常就会除了寒暄之后就问你做什么。
对。
我是个托勒色的，可能我是个大学教授，对不对？啊，你。我们是用他一个人的所作去断定他的价值和意义，对不对？ 但是这一位鉴察人心的神，当他去看人的价值的时候，就不像人看人，人看，哎呀，他做了什么，他是很有价值的。不要说是在外面社交的团体，在教会中一个人服侍大有功效，哇，你看他的所作，你就觉得他属灵生命很好，也是在这个同一个错误的认识下，我们借着一个人的所作去断定他的所事。可是神从来不这样子看的，对不对？啊，所以神看人的价值不是基于他的所作或是他的所有，而是奠基于他的所事。其实讲到这里，不要说那些人，我们基督徒自己有的时候也是看到一个人，哎呦，就像我刚才说，他是大学教授，啊，他是公司的总裁，啊，然后想想我们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做成啊，那，哎呀，觉得他很，我们自己，哎呀，有一点就自己也觉得很，啊，很沮丧，很惭愧的哈，那。反过来，如果我是个公司总裁啊，我是个大学教授，在教会说话我的声音都大一点，对不对？然后自己也觉得我们也以我们的所作来断定我们的所事，以至于我们看别人很好，我们自己不够，我们自己也难过啊，我们自己很好啊，这是不自觉的那种飘飘然的心就有。但是当我们认识到在神的眼中，人的价值不是奠基于他的所作，也不是他所拥有的，而是奠基于他所事。当我们如果我们真正在对神的认识中也学习到为什么是如此，并且也以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懂得不再以人做了什么拥有什么去衡量一个人，也不再以自己做了什么拥有什么来衡量自己。当别人看我们很不错的时候，我们不会飘飘然，
是
骄傲之心油然而生。
嗯，
当别人看我们不怎么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沮丧，也不需要自卑，更不需要自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因为知道我们与世人不同，我们是这一位神，是他的形象与样式的背负者，是神的儿子，是不是？
是。
好，所以好，在这一位神的眼中，他看重的是我们到底是什么，那个我们的本质，我们的那个所是是什么。而这个所是正是在我们不断对神的认识中，对基督的认识中被改变的，对不对？如同我们昨天谈到生命的时候所说的。好，所以在神的恩典中，是经由信他把我们从与他这种诚信关系的真实中带入到他那种本质上的真实，这是经由信啊，经由信把我们带到那种劝信说服一种诚信关系的真实中，但经由信在我们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进入到一种真正我们越来越多在他的性情上有份，以至于我们的所事，我们本质上也不断的被改变，有一种本质上的真实。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们已经到了那里啊。那正是在这一种生命中，当我们能够不再用人的所作和所拥有去断定别人，也不再用人的自己的所作和所有来断定自己，而以我们的所事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的时候，这是一种生命中的自由，别人的眼光再不能影响我，对不对啊？只有在这一种真实基督信仰当中，我们老祖宗所仰望切慕的那种光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在基督真实的信仰中和神的恩典中轻易的达到，这是真实的信仰，一种真实生命中的自由。所以这是我们在诚信真实中要学到的一个功课，也珍惜我们的信仰，而在真实的信仰中去认识神，在这信仰中所要教导我们并且把我们带进的实际啊。面对这一位诚信真实的主，诚信真实的神，信主了这么多年，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也这么多年了，我们也 是在这种认识中真正呈现真实的吗？我们在教会当中所彰显的信仰是一个诚信真实的信仰。在这一个讲究诚信真实的信仰中，是不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慢慢离诚信真实越来越远？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在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哦，祷告心不足，求主帮助，那种断章取义的认识中，或者把自己的自信心，或者把自己原本没有却强迫自己努力压挤出来的信心当做圣经所教导的信心，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神一定为我们拯救，是吗？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把自己个人或其他弟兄姐妹的希望在只要信就必得着那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当作是神所应许我们的盼望？今天又有多少基督徒以自己人天然本性中所经历的爱来当作是神本性所启示的爱，而用这种天然本性中的爱努力的也很辛苦的来爱弟兄姐妹，爱教会，以致爱到最后不但自己也枯竭了，教会也因着你的枯竭，教会也受到亏损了。真的，在这一个信与望与爱当中，是不是不知不觉的在我们的教会的传统与实行当中离诚信真实越来越远？宁可曾在所谓以信心宣告的意志中看到在信心宣告中真的变为假的，假的也变为真的呢？我就亲耳听到这样一个见证，是录音的见证，我不在场，但是我听到有一个姊妹她在做见证，她说有一天早上她起来咳嗽，她就赶快求主医治，哎，果然就不咳了啊，她就很高兴，感谢主。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又咳了，她，哎，怎么我祷告主医治了又咳呢？哦，她说我宣告，主已经医治我了，真的不咳了，哦，他很感恩的哈，这宣告是很有用的，对不对？他们常常教导要借着信心的宣告啊，哦，我已经得医治了，神已经医治我了，哎，真的不咳了啊。然后等到再下来一天，早上起来又咳嗽了，他就说，他就在想，他在做见证说，我就在想，我已经祷告，而且也宣告神已经医治我，那为什么我还会有咳嗽呢？他说我想了一回，哦，我知道了，原来神已经医治我了，我现在的咳嗽是撒旦的欺骗。合不合理？也合理啊，哦，你看到没有，在这一种所谓信心宣告中，仍然存在的疾病症状被宣告是撒旦的欺骗，而实际上没有发生的医治被宣告是已经成就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信仰，有没有见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对，但是这是今天在教会中很多教会中的教导和普遍的事情，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人这样子的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啊，求你将你的灵浇灌下来，用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有各样属灵的恩赐和能力，能奉你的名传福音，能奉你的名说方言，说预言，医病赶鬼，甚至叫死人复活，以神迹奇事的大能来见证我们所传的道。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
有啊，
很多的，对不对？很普遍。但是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啊，求你将你的灵浇灌下来，用圣灵充满我们，以圣灵显明父神的公义，让教会中一切欺哄神欺哄圣灵的弟兄姐妹都像亚拿尼亚和他妻子撒菲拉一样被圣灵击杀扑倒而死。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没有。真的，在今天我们的信仰不知不觉的 已经沦为一个为我们个人服务的信仰，在不是不容易察觉又不是故意那种利己的宗教思维中，在所谓敬拜赞美中，常常是我们基督徒在享受那原本应该是对神的敬拜和赞美，在所谓信心的祷告中，常常是我们在要求神必须按照他所应许的，按照他自己圣经所应许的，只要信就必得着，来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是不是？
是的。
在有一些教导当中，你有没有听过，哎呀，要把教会主日敬拜好好的做好，好，当我们敬拜做好，蒙神悦纳，神就加大大的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你的家庭，有没有听过？
有。
不知不觉的，我们敬拜神，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救恩，经历到神的那种大爱，以至于我们毫无条件的，我们俯伏在神的面前敬拜神？什么时候对神的敬拜成为一个得到神祝福的方法或途径了呢？我们敬拜神不应该仅仅是只是单纯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值得我们敬拜的神吗？怎么会我们把教会敬拜好的目的之一就是让神可以大大祝福我们的教会？什么时候敬拜成为一种我们得到神祝福的方法，而不仅仅只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没有任何的目的，我们就是单一的敬拜神。
是的。
你有没有听过赞美？当你碰到一件紧急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在周围帮助你，就大声的赞美神，借着赞美神来支取神给你的能力，来应付当前的危机。有没有听过？
有。
对于神的赞美成为一种支取神能力的途径，而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值得赞美的神。很多的时候，甚至连我们对神的敬拜赞美都带着一种利己的心怀，成为敬拜赞美本身应该是个目的，却成为了一个得到祝福的途径或方法。你看见，这是今天我们信仰的实际。在很多的教会当中，在许多基督徒来说，传福音领人归主，有的人是为了避免将来羞愧的空手见主，有的人是为了将来能够得到那荣耀的冠冕和奖赏，而无视于自己是否真正的活在福音原本所当彰显那个不能朽坏生命的实际中呢？很多爱心关怀的行动，有的人只是在遵行主的命令，因为主说要彼此相爱，好，我去彼此相爱。有的人觉得他是被哦，我是被分在教会关怀小组，所以我要去做这个教会的服事，去关心人。有的人不是做爱心的行动，唯恐将来被摒弃在天国之外。所以我常常说，我提醒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注意，不是所有每一个去行爱心关怀行动的人都是带着爱心去做的，
是，
而是带着一种使命、义务、责任去做的。很多人做这些就是只是因为遵循主的命令，或者是在做一件服事，或是在讨神的喜悦，而不问问自己所做的这一切爱心关怀的行动是否是真正源于里面自己那一个被神改变了的生命那份怜悯而去做这些事呢？是否真正在神自己生命性情中有份，在那个被改变的生命中，当你看到他们有需要，你忍不住，你愿意去帮助他，而不是为了做这样事情去讨神的喜悦，也不仅仅是遵循一个使命要我们去彼此相爱而去爱。因为人可以有爱的行动，但他不见得是出于，但他不见得需要里面有爱的。但很糟糕的是，我们常常以人的所作来代表他的所思，对不对？当你看到一个人有爱心的行动，你就觉得他是很有爱心的。
对，
我们这样子去看别人，也这样子欺骗自己。
是。
虽然这一切中可能没有一个人是故意的，但真的不知不觉的，也很可悲的，我们离开诚信真实越来越远。是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离开了诚信真实，我们还有道路可走吗？离开了诚信真实，我们还有真理可言吗？离开了诚信真实，我们还有真正所谓的生命吗？诚信真实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所以启示录的最后那个征战中，我们的主骑在白马上，他的名字称作
诚
信
真实。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诚信真实是我们不再按照世界的价值标准而活，乃是按照神的价值标准而活。诚信真实是我们不再按照自己的心意而活，乃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在1861年的南北战争，那时候南军和北军其实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啊，他们那里跟美国最发生最惨烈的战争嘛，啊，彼此在那里因着解放黑奴的事情啊，然后在那里真是彼此在这里击杀对方，在当战争在进行惨烈的这种进行的当中之后，有一次林肯总统他在一次记者的采访中，有一位记者问，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南军与北军双方真是死伤惨重，南军士兵和北军的士兵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在恳求神站在他们那一边，帮助他们打赢这场战争。记者说，林肯总统，但不知你的祷告是什么？林肯回答说，我的祷告不是祈求神一定要站在我们这一边，我的祷告乃是不断的祈求神光照我，使我确切的知道我是站在神的那一边。今天我们愿意诚心真实来面对这一位诚心真实的神吗？不要忘记，这一位真实的神在寻找真实的敬拜者。我们愿意诚心真实来面对我们周围的人吗？我们愿意以诚心真实来面对自己吗？在这一个人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今天，也是一个大多数人不愿意付代价而宁可选择罪恶不愿选择苦难的时代，我愿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另类的称呼诚心真实也能成为我们做主儿女你我生命信心的实际。诚心真实的主，让我们作为一个诚心真实的跟随者，虽然我们不见得能做到那个程度，但它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再羞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地上也如何。
阿们，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段时间。
好。